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泽宏姐妹啊，非常清醒，祷告也非常有力量，谢谢。对，上一次呢，我们谈那个，我们思想过神的羔羊啊，那施洗约翰呢也为耶稣做了见证，他是那个羔羊啊，神所设定的羔羊。那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话题，那这也是可能是每一个基督徒，乃至于其实说白了，这个题目好像不单单只是基督徒的题目，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一个说我们存在，这是最难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为何存在，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不单单的是基督徒。这次回国呢，其实我们碰到了不少的跟不少的朋友见面，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也去过教会。上次呢也提了一下，就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听到的很多的个人的一些盼望啊，我有能力，哎，主来使用我的能力，在教会里头各项事工都在兴旺发展啊，青少年也都事工呢也都蓬勃，很多青年人到教会里头很兴旺啊，还说到那个师母呢很喜欢吃，什么样的话题都有。那还没有信的也有朋友追求什么，往老道上面去走了啊，追求一种内心的平和，也追求一种生活的智慧啊。在他的客厅里面呢写了四个字啊，我的客厅里面有和睦两个字，他客厅有四个字，低眉顺目。那什么，这也是他想要的，他的生活当中他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他希望是这种方式来解决他生活当中的问题。所以每个人其实你信和不信，你都在思考你的存在是什么，你想要什么。这个刚才跟凯伦讲的，其实说我现在呢图画也很多，其实真的是我可能没有牧师那个找画的能力这么强，我找了好长时间，搞得我很累。光后面这个小圆点我都花了好长时间去找，我说怎么才能让这个脑袋这个是想要什么，这个感觉会有这种思想碰撞呢，有很多点在脑袋里头发光呢，花好长时间啊，下次我要想办法能够节省一点时间啊。想要什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啊。刚才呢泽宏姐妹也读过了啊，我会有很多经文打出来，因为以前呢没有 PPT 的时候呢，大家手上是有本圣经的啊，老牧师一讲啊，哪本圣经翻哪一页哪一页，哪章哪节下面，好了，都在那翻啊。现在呢有 PPT 了，那可能呢坐在那里了，很舒服，坐着坐着呢也快睡着了啊，没关系了，我们把经文呢多一些给大家多看一看啊。说这两个门徒啊，听见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他就去跟从了耶稣，跟从了耶稣。那这个呢，他所谓的跟从啊，就过去的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在夫子在前面走，后面呢就门徒就在后面跟着啊，这是一种状态啊，没有说是门徒跑到夫子前面去走啊，不是这样的。那走的过程当中呢，这就是最著名的一个这几个字了，这个问题了啊。耶稣回过来问 你们要什么？注意哦，这是耶稣第一次，他侍奉之后第一次说的话哦。以前十二岁的时候在殿里头，圣殿里头说过，事后起的时候呢也说过，但是也跟魔鬼对话过，但这里是第一次侍奉的时候说，你们要什么，你跟着我，你们要什么。换句话来讲，你们知道我能给你什么。这两个人回答呢也怪，拉比你住哪里？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要什么？其实没那么深啊，很简单。我现在随便找一个弟兄姐妹问你要什么，其实几乎没有一个人在那一瞬间之内呢就能够反映出来的。不好回答是吧，听到了神的羔羊，听到了施洗约翰的介绍，听到了施洗约翰把他们介绍给啊，你们去跟耶稣去啊。听到了这些，但是想要什么其实自己也未必清楚。但是即便是自己清楚，也未必在这种地方呢就能够说清楚的。想要什么这个话题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也很难回答。问他住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这里啊，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找个咖啡的地方坐下来聊一聊，耶稣你怎样怎样啊，我们想了解些什么，我们心里头有什么困惑，应该是这样啊。但是不是啊，这两个人要跑到人家里去要看一看。其实他们是有预备的，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他们已经是了解了很多，不然的话他不会听到是神的羔羊他就有感动。他要看，他要慢慢的跟耶稣聊，他要进到他的生活里头看一看这个神的羔羊是怎样的。耶稣也很简单，来，你们来看，看见的会是什么？你们想他会看见什么？没有写，但是耶稣在后面讲过一句，人子来没有枕头的地方，对吧？而施洗约翰也是穿着像以利亚那样的穿着一个兽皮外套在野地里头奔跑的人，所以他看耶稣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没有写。他有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其实有很多种说法了。那时约有申正，意思呢有两种算法了，一种是希伯来历，一种是罗马历啊。我也认同是罗马历，因为他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时间他其实使用的都是罗马历。那不可能说是这里用一个历，那边又用一个历，这很混乱。所以我们认为他也是罗马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早上十点。早上十点他就跟着他去到他那里与耶稣来谈论。你们来看，耶稣邀请他们来看，看什么？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呢可能我们更好理解，就是说把你们来看这个翻译呢讲得更清楚一点，意思是说你们要什么，你们寻求什么，你们来我这里， 眼睛就会开启，并且会看到更丰富一点的一个解释。你去到耶稣那里，你的眼睛会打开。不然的话，到家里做客，你心灵的眼睛没打开的时候，你看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所看见的。当你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你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看看他们的反应啊，你们来看，别到那里啊。他们在去到耶稣那里之后，认识了耶稣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一个宣告，这待会我们会讲。但是呢，前两天呢，我们有一小团契的时候呢，提到一个问题啊，提到一个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呢往旁边的经文里头讲一讲，说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信主，我们带着什么目的信主的？有没有人能够自告奋勇？你信主的时候想要什么？什么？
我说想要知道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
你想要知道来这个世界是为什么啊？很好，很好的问题。
我当时找生命的意义。
啊，找生命的意义。对啊，很好。这些，这是我们的灵才会问的问题，不可能一只马会问这个问题，人才会问这种问题。啊，他们都比我好。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赶快说，主啊主啊，你赶快把我太太改变吧，我受不了了。那不行啊，这呢，刚开始的时候求的是这个，为啥？和每个人求的不一样，所以也就是以前牧师所说的那个好土，是吧？你求的是什么？但是不是我们求，刚刚开始求，不是这么属灵，就会神就不恩待我们呢？那也不见得。你看这个，我们刚刚读完的圣经啊，就是列王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里有两个小案例，我给大家讲一讲。一个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啊，被神称赞的王。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也废去了拜偶像的这些事情，把他祖宗的这些不敬虔的事情给除掉了。但西西家王在他当王15年的时候，有这么一场病，这场病呢，他因此呢病得要死，很难受，问这个先知以利亚。不是，以赛亚，我怎么样啊？我这病怎么样啊？以赛亚回答他：你活不了了，你是西西家，你会怎么样？西西家的反应很正常，很正常。他求啊，他难过啊，怎么就15年我就死了呢？壮志未酬，身先死吗？其实看读经的时候，读到后面的经文呢，会发现他其实刚开始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偏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他求，你看他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因为他按神的要求在做呀， 按神的要求在做，很多时候具体的事情上面是很辛苦的，你要付出很多，在具体的事情上。所以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哎，好不容易有个结果了，城也建好了，敌人也打退了，啊，百姓们现在呢也都开始敬拜神了，没了，我要死了，那这些东西，我所做的这些东西不就都成了虚空吗？所以他痛苦，求神，求了神，神也答应他，大家都知道了，神也答应他，他又有了十五年的生命。但是他这十五年呢，神很恩待他，他求的，那你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好结果啊？有，都给你。啊，他这十五年呢，大享尊荣，大得财富，健康也没问题，也很有荣耀。巴比伦这个小国呢，也来向他祝贺，哎，你病好了，我来看看你。那个时候巴比伦是个小国，小国啊，记着。巴比伦国来看他的时候是个小国，不是后面的尼布甲尼撒那个大帝国，不是，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啊。结果他把他的所有的好的东西都给人家显现，对吧？以赛亚就说了：“你做这个事儿，愚蠢。我们自己都知道了，财不露富吗？为啥要把保险箱？”叫人进来，哎，你看看我这保险箱有多少现金，有多少珠子，有多少条黄金，没有人这样的吧？他不行，他要告诉你，这是他后面十五年所做的事情，但是也因此种下了祸根。也就是，二十多年，对，二十多年吧，二十多年到他的曾孙就被灭国了，被巴比伦国灭国，要的是什么？因此为什么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说我们的，说我们在教会当中说，哎，你做那么多的事情，要不要？当然要。但是你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做？我们得思考。那世界上的人是这样，那我们所说的，哎呀，在教会里头都是神的门徒了，都是神的信徒了，会不会好一点呢？这也有一则故事，就以利亚升天。以利亚升天呢，前面他经文太长，我说他时间过得太快。以利亚升天这里呢，他从，哎，看看大家读经读的细不细，他从哪里开始走啊？第一站是哪里啊？出发站在哪里啊？不卡不卡，吉甲啊，从吉甲地方出来，之后呢，去了伯特利，伯特利就是以色列国拜金牛犊的这个地方，之后呢，去到耶利哥，他从山上往下走，去到耶利哥，耶利哥是个什么地方？是被神诅咒的地方，不能再建。谁建这个城，谁就得出问题，啊，也都应验了。之后呢，从约旦河过去。那这里呢，有个小细节，这两个地方呢，都出来五十个先知。为什么？先知门徒为什么要从这两个地方出来？从伯特利，从耶利哥。还记得以利亚躲避追杀的时候跑出去，他跟神抱怨什么？他跟神在交换了两次，我为你的事大发热心，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一个人都没有了。神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没有屈膝敬拜巴利的，我为自己保留了七千余民。那现在就告诉他，他要升天了，告诉他，在这种 拜金牛犊的地方，在这种被诅咒的城里面，我仍然有我的门徒在那里不侍奉巴利的，告诉他。以利亚过去了，过了约旦河，火车火马呢把他们两个冲开，把他跟以利沙冲开之后呢，被接上去了。以利沙呢捡到了他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也是一个特别的衣服，因为呢他穿上这件衣服呢，别人就认得他是以利亚。在他上去之前，以利亚也问以利沙要什么。那你老跟着我，从这个城跟到那个城，别人都告诉你了啊，我要升天了，你还跟着我又不说话，那你要什么？他要耶和华的灵，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那个灵。还有一个王，很著名的一个王，所罗门王，神向他显现问他你要什么，他要了什么？他要的是什么智慧？要的是什么智慧？他要的是判断我民的智慧，他要判案。所以呢，也能解释他当时要的那个东西和他最后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有关联的。你要对了没有？要对了没有？神把感动以利亚的灵给了以利沙，以利沙拿着这件衣服也分开了约旦河，又走过去了。这里呢，住耶利哥的这些门徒呢，看见了，知道了这个灵去到了以利沙身上，他们也俯伏拜他。但是好奇怪的一件事，他们非要去找以利亚，为什么？他都看见了那个灵了，在以利沙身上都看见了他行神迹了，为什么呢？而且以利沙也告诉他，你不要去找了，没，他已经升上去了。啊，不行，我要去找。为什么？在这里呢，举一个小例子。过去啊，有一个修道院，有一个修道院呢很虔诚，那他们呢很多时候呢在那里默想，在那里呢祷告，在那里呢祈求，在那里灵修，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呢，那个地方呢有很多老鼠，有很多老鼠啊，这老鼠来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怎么能安静心呢？是吧？我的心安静不了，那个老鼠老在我耳朵边叽叽猪猪的，我安静不下来，我祷告不了，那怎么办？啊，有人出主意，哎，拿只猫来，那有了猫，那个老鼠就被吓跑了。而且呢，为了显示让那个老鼠害怕呢，最好是一只黑色的猫，要了一只黑猫。那一年一年过去了，一代一代过去了，过了很长时间，那修道院还是那个修道院，啊，人换了很多，一波一波的。后面的人上来之后呢，祷告不了。为什么祷告不了？那个猫去哪里了？不行不行，赶快找只猫来。有个猫在旁边，而且是黑色的猫，我们才能安静祷告。这是个小笑话，黑猫神学的笑话。就说我们有很多自己旁边已经形成的一些规矩、习惯、律法、道德，很多这些东西形成了我们 要跟神亲近的时候呢，好像这些事都是些辅助条件，是辅助条件，但这个不是目的，对吧？我们灵修祷告不是靠着个黑猫才能够灵修祷告的。所以这些问题呢，不是说啊，未信的人是这样，我们信了主的人呢，也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把我们的方向带偏，经常带偏，带到我们自己认为对的那个方式，才能够与主亲近。就像这些门徒，他都看见了，说了，听了，不行，还得去找，非要找找看看，把心里头的那个疑惑，哎，那个尸首是真的上去了吗？尸首还在不在啊？那我已经跟以利亚跟惯了呀，你换了个以利沙，我能不能习惯呢？那很多问题，先找了再说，不然的话我走不了，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光景了。这也是这次回来之后，我也是深深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回去之后，大家也能理解，就是很多时候呢，会真的思想就松开了，真的思想就松开了。那回来想想，那这在干嘛呢？怎么这些事情，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出发点好像都已经出了些问题。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本相，这也是我们的光景。回过来刚才我们所讲的，西门彼得安德烈和另外一个人，我们认为是约翰呐，大家都是这样认为是约翰。这两个人遇见了耶稣，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谈完之后，他的一个反应是，他认出了耶稣，说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呢？大家呢，在这里呢，不是说一下子就把思维跳到说，哎，这是我们的救赎主，还没有，因为弥赛亚在过去来讲就是受膏者，是王。是帮助我们脱离困境的，包括那些士师啊，包括那些王啊，受膏的。所以呢，当他讲这个弥赛亚和我们脑袋里头反映出来的那个弥赛亚呢，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从后面的他们的门徒的表现里头，我们都知道他要这些门徒要的是什么。后面有很多经文讲到他的门徒，他们要什么？两个门徒争着做西比泰的母亲还在那求，你德国的时候呢，我俩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雅各和约翰，求什么？求德国的宰相啊，左膀右臂啊。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他就要降火，像以利亚那样降火烧，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心是怎样的，你们去求这个左边右边，你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求的是什么，我这个杯和你的那个你想的那个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无论如何，这里他们认出了他是弥赛亚，知道他有这个拯救的能力，有这个拯救的能力，遇到一个好消息出去传了，彼得登场了。彼得为什么一来他就跟着耶稣呢？彼得的性格是怎样的？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不是一个很沉稳的人？心直口快，想到啥说啥，一看那个样子呢，就不着调。 是吧？啊，不是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啊，沉稳的、稳重的，啊，知识丰富的，不是。渔夫一听到一个高兴的事儿，马上就要表达出来。那你说，神却要把教会建在他身上。所以我如果叫你，你敢把事情交给彼得吗？哎，我不敢啊，我不敢，这没谱的，很吓人。所以耶稣一见到他，给他改过名字。西门的意思是听见啊，彼得的意思这说了，希腊文里面的彼得的意思呢是石头，我们所说的磐石啊，双重意义了，一个是他会变成一个能够承托将来神所托付的事情，他的生命要改变，另外一个就是他讲他的性情了，父亲给他起名叫听见，但实在彼得耶稣给他起名叫石头，石头就是啥也听不见，关着的，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好像明白，他就冲动，好像明白，但是很快呢又不明白，所以在后面的例子当中屡见不鲜，他这种情况刚刚神表扬他，他马上就出问题。什么意思？就是石头嘛，听不清楚，他这种性格听不清楚啊，但他有热情，他听不清楚的，不是说他不想听清楚，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啊，所以神哎呀，没办法，你爹给你起名说你啥都听得见，其实是你啥也听不见啊，给他一个石头。所以为什么说这两个名字很有意思，本来是西门，实在是个石头，是个石头吧，好好做个石头，将来好好听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好的听，说的是彼得。那彼得也跟了耶稣，腓力呢在耶稣去呼召他的时候呢，他也跟随了，他去对拿但业说的时候呢，他也认出了，摩西律法所写的众先知所写的那一位，这句话的意思是旧约所写的那一位。这么长呢，你可能听得晕乎。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新约旧约对吧？旧约所写的那一位，就律法和先知所写的那一位，写了一位救主啊，他要拯救以色列民，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的回答是很正常啊，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吗？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拿撒勒不能出好人呢？有几点呢？第一点呢，是个小地方，别说拿撒勒，后来的这些祭司们都说加利利，你们去查考一下，这个地区都没有出过先知的，还别说那个拿撒勒这么小的一个小地方，我大北京，我大上海，我大广州，那旁边小村名字都没听过，能出什么人呢？出不来的。而且呢，拿撒勒这个地方呢，实在是有罗马的一个驻军，所以呢，从正统的角度来讲呢，也认为这种呢被外邦所占领的地方，外邦人所驻扎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一个红灯区啊，是拿撒勒。那所以呢，他就说拿撒勒这种地方的人出不来，能出什么好人，别说是先知了，连好人都出不来，他说很正常。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腓力叫他去的，他跟去了之后，耶稣跟他讲，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头没有诡诈，就这一句话，他就醍醐灌顶了呢？说他心里没有诡诈，他还真的没有诡诈。你看，如果耶稣这样说来表扬你，你会怎么跟耶稣说？你会说什么？丫丫，你会说什么？吓一跳是吧？哪里？哎，不敢，是吧？哎，过奖。这不正常人的反应吗？这个也是个愣头青，耶稣跳得很奇怪，愣头青。啊？你怎么知道的？有人有这么直不愣登的回答的吗？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一点方式方法都没有，直不愣登的就回去了，这就是没诡诈。所以耶稣一句话就点明了，他没诡诈，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怎么知道的？耶稣说，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腓力还没呼召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一般那个时候呢，一些敬虔的人呢都在无花果树底下呢默想祷告教导，所以这个他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他，已经肯定了他的平常的一个生活。而且呢，他说他没有诡诈，他给他称呼的是真以色列人。什么是真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大声点，哪里像？对呀，他是神给雅各改的名字嘛。雅各是什么意思啊？抓嘛。什么东西都要去挠，就要抓，什么都是我的，啊，不肯吃亏的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雅各里面满是诡诈，雅各心里面都是诡诈，都是小算盘，没完没了的小算盘，精打细算，他舅舅这么厉害的，都被他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哎，这个真厉害，雅各真厉害。在现在来讲，那肯定能成个大富翁，是吧？但是他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你不是那个雅各，你心里头没有诡诈。所以他当年一听，哎呀，你知道我想什么？那旁边的人都不认同我，我已经很烦了。你能知道我？所以神的那个光照啊，一旦光照到你心里头去的时候，你马上就认出主来，你也愿意去跟随主。所以跟随主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苦哈哈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光没照到你的时候，你的心里头还没认出主的时候，你当然跟的苦哈哈的。但那个神的光进到你的内心的时候，圣灵打开你的心眼的时候，你跟随主就能有力量。所以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也可以理解成你是弥赛亚，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个时候他们脑袋里头还想着谁来救他。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奴役了几百年了，被奴役了400年了，对呀，灭国也超过400年了。586年，对呀，灭国也超过400年了。一轮一轮的巴比伦来统治我们，之后亚述来统治我们，之后呢，是希腊来统治我们，还把那些 不洁的东西呢放到圣殿里头，最后逼出一个马加比王朝来，也不过100年左右，之后又是罗马人来欺负我们，他们是在400年被压迫的过程当中，心里头对弥赛亚的盼望，想挣脱罗马人的奴役，这个心是非常强烈，所以他很希望这个王能够出现，他们心里头都希望这个王能够出现。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对他说，对拿撒勒人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什么事？你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说我是弥赛亚吗？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弥赛亚？你怎么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你将要看到更大的事，就是说你跟在我身边，你会看见我的荣耀，你会看见，你会证实你的判断。最后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个典故啊，雅各自己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之后跑出去啊，睡在野地里头做了个梦，这个梦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说他是真以色列人，这些都在指着雅各，看见那个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意思就是说，这个你们将要看见，我是那个与天联系的。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都很清楚这个梯子是什么意思。我们读旧约读的比较熟悉的时候，也清楚这个梯子是什么意思，与天连接的地方。没有这个梯子，我们没办法跟天连在一起，没有那个通道。那这他说这个跟拿但业他们想要的是一样的吗？拿但业，约翰、安德烈、腓利、彼得这些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一个王啊，他们想要一个把自己救出来，不在罗马人统治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我们想要什么？刚才有姐妹说他们想要明白，我想要实在的东西。这个过程，神在是不是神要给我们的？哪些是神要给我们的？哪些我们求的不是神给我们的？你刚开始的时候求不对，你所要的那个东西不是神要给你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啊？神会不会把你一脚踢开啊？不会了，跟在耶稣身边，他说得很清楚，你们将要看见的事情，你们刚开始的时候不明白，你们所求的都是些芝麻绿豆一样的事情，但是你跟在他身边，与他生活在一起，去他住的地方看，与他同吃同喝，以至于他所说的你吃喝我，将来你们就明白当初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修正的是什么。当我们离开主耶稣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眼睛不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实在是我们只能在黑暗当中。那我希望呢， 我们了解自己，重新想一想我们信主的时候想要的事情和神要给我们的事情是不是一回事。盼望我们思考，也盼望我们呢，通过后面对耶稣的一个诠释，我们更多的去了解耶稣，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将要看见什么，神耶稣下来告诉我们什么，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能接到什么。愿主赐福他的话语。